的来源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一同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章三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如何能够里面有真理？需要怎么样？神用他真理的圣灵把真理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写在我们的心板里面，否则我们里面没有办法活出神的真理。要第六节下面讲到，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着智慧。我们如何能够得着神的智慧、神的真理？在这里提到我们需要在哪里得着智慧？在神的隐秘处。这个隐秘处在原来文字是表达是一个 close up， 一个 shut up place， 完全跟外面关锁、关闭起来的地方。在这个关锁隐秘的地方，没有世界的事物、人事来干扰我们。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都需要一个灵里隐秘处的地方。从耶稣基督侍奉的榜样，我们看到耶稣的隐秘处是在哪里？啊，旷野。好，常常耶稣就清晨的时候就去到旷野，或者说整夜就在旷野，在山上祷告。甚至当他要出来侍奉之前，他四十昼夜去到旷野，完全的隐秘，一个关锁的地方，在里面专心的寻求神、仰望神。好，神把智慧、把恩膏浇灌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隐秘处。但最荣耀的一个隐秘处是在哪里？也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的心就是圣灵的殿，要我们能够常常回到我们的里面，灵里的深处，在我们灵里的深处的隐秘处能够敬拜神，面对面的朝见神，在我们心里面的至圣所能够遇见神，好听见他在我们心里面微小的声音。所以这是第六节两个重要的事情。第一，我们需要得着神的真理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需要在隐秘处得着神的真理，得着神的智慧。要到了第十节跟十二节，这两节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突破性的神的启示，也可以说是整个旧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而这个启示也在新约圣经而应验的。这提到两样的事情，神要给我们的，第一个是什么？第十节提到什么？为我造清洁的心。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字，造不是改造，是 create， 是 bara， 是我们原来没有的，在亚当堕落的子孙的里面没有这样一个清洁的心的，唯有神创造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要我们翻到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旧约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二十六节。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你们肉心。所以神要在我们的里面创造一个新的心，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一个肉心。这个肉心是柔软的，能够领受神的话语的，是一个新的灵，新的生命。所以发现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神应许我们什么？新约最大的恩典，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在英文圣经跟原文是 New Creation， 神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创造。为什么是个新的创造？因为里面有个新的心，新的生命，新的灵。那么当我们再看第十二节的时候，神不但应许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灵，更应许什么？圣灵。那也是刚才我们读一些节书36章27节所提到的应许。好，我们可以继续来看27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我们如何能够有能力可以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是因着什么？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这是新约最大的一个恩典。所以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让我们看新约的救恩最宝贵的一方面的应许。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我们先读十七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学习的。好，我们停在这里，然后再跳到下面38节，我们一同来读。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不单是罪得赦，罪得赦免，更宝贵是得的什么？所应许的圣灵。神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凡信靠耶稣的都能够得着圣灵的内住。凡悔改信主的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得救，我们常常只注意到哦，信主得永生，得罪得赦免，得了神的祝福，得了神的帮助。其实你发现在新约里面特别强调这个救恩里面那个最宝贵的得着是什么？是圣灵。这个圣灵的应许不单在诗篇51篇有提到，在以斯结书36篇有提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更突出这个得救一个宝贵的恩典，就得着圣灵，就是这个瓦器，有这个宝贝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我们有能力遵行神的真理，圣灵把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里面，圣灵能够把恩赐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整个的生活、生命、侍奉、读经、祷告离不开圣灵，一切都依靠圣灵，随从圣灵，好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假如今天的基督徒能够更认识圣灵的位格、内住跟引导，我相信我的生命跟生活跟侍奉会完全改变。所以我们都很羡慕像赵永基牧师啊，他经历圣灵的真实跟位格，所以他宣告他不是教会的 senior pastor。 教会的 senior pastor 是谁呢？ 是圣灵，他凡事都求问圣灵。一早上起来也是跟 Benny Hamm 的领受一样，一定跟圣灵 say good morning， 是那么真实的与他同在。的确，神在旧约在诗篇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突破性的启示，神要赐下圣灵。然后我们再看16节跟17节诗篇51篇，让我们看到神所要的是什么，什么是真实的信仰，什么是假的宗教。特别在16节提到说，你本不喜爱祭物，一个真实的宗教跟信仰不是靠这些的祭物或者说物质或者人的善功。相反的，一个假的宗教他要的是什么？你要有祭物，需要要有功德，需要有人的献上、人的努力、你的善行、你的功德等等。但是真正的信仰神要的是什么？17节，忧伤痛悔的心，表示什么？神要的是什么？神所要的是要你看到你自罪的败坏，因罪而忧伤，因罪而伤痛，你能够认罪悔改，承认自己没有办法，没有能力，人靠自己的努力没有办法行善得救，唯有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赎罪。这是真实的信仰，真正的宗教不是靠人的方法，这是神所要的，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第二，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侍奉，蒙悦纳的侍奉跟忙事工的侍奉是完全不同的。神所要的侍奉，蒙悦纳的侍奉，是从一个忧伤痛悔的心跟灵而出来的。因为忧伤这个字在原文是指到 broken spirit， 一个破碎的灵，破碎的生命。痛悔这个字更是指到压碎，被 crushed， 神会借着环境来压碎你，神会借着病痛来压碎你，甚至神会借着贫穷来压碎你。当你的生命，当你的老我被破碎被压碎，能够完全的无我无私，才会有真实蒙悦纳的侍奉从你的生命流露出来。所以你发现神所重用的仆人，从旧约我们看雅各被改名成为以色列，被神恩膏使用，是因着他经过亚伯渡口，他的大腿骨被抓了，受伤了，他肉体的生命，他天然的生命被压碎了，神才称他为以色列。甚至在新约，扫罗变成保罗，能够被神所重用，保罗曾经如何被神压碎，还记得吗？他一得救神就把他压碎了，对不对？眼睛就瞎了，三天三夜不能看见，不能吃，不能喝，神压碎他，从此他真的是忧伤痛悔，他一生都带着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来侍奉神。所以他可以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大罪魁，是不配的。他又这样一个痛悔的心，他的天然老我的生命被破碎了，被压碎了，才有真实的侍奉。所以我很喜欢利多生弟兄所讲的一句话，他说算得数的侍奉乃是什么？生命的流露。你不是从你的天然生命老我生命流露，乃是那个被破碎过的生命，那个神的生命很自然的流露。算得数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好，所以我们很快的把诗篇51章这五节圣经我们补充的一些说明。 好，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的问题或者分享。好，让我们再翻到诗篇六十三篇。诗篇六十三篇被称为渴慕神的诗。然后我们了解这个诗篇的背景，是大卫逃离亚撒龙的叛乱，在这种受逼迫痛苦当中，他对神的渴慕，对神的追求所写的一首诗。好，让我们很快的，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好，我们停在这里。那不晓得大家读了这篇诗篇有些什么的感觉，或者第一个的 feeling 感受是什么？感受，或者你看见些什么？有些什么的感觉？ Gloria， 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有神是唯一的帮助和依靠。
Amen， 我有神是唯一的帮助和依靠，很好。还有什么其他的看见？
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Amen。我们真的是享受神的慈爱，他的慈爱比一切都来得好。Amen。还有什么看见或者感动？
神是我的拯救。
神是我的拯救。Amen。特别是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唯有神成为我的满足，我的拯救。所以让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可以分开两部分，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刚才所读的是大卫对神的渴慕与寻求，那个慕那个字写上去渴慕。然后第九节到十一节是宣告，把这个宣字补上去，宣告王的得胜。那在第一节让我们看到一个大卫的什么的光景，他的光景怎么样？他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在英文翻的很全神，是 dry weary and no water， 很艰难的环境，解释大卫的一个旷野的经历，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得救之后，就好像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一定会有旷野的道路，一定会有旷野的经历。当我们进到旷野，你的体会是什么？我们曾经讲过，旷野是怎么一个地方？你会有什么经验？孤单、干旱、疲乏，还有呢？无力感。没有朋友，没有盼望，
没有人了解，
没有人了解，很好，很多的难处，每一样的困难，喝水很难找到水，不像在家里面，哇，可以喝冰水，可以吹冷气，可以享受一切，旷野什么都没有的， 所以神会准许我们进入旷野的经历。这个旷野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环境的旷野，你发现神所重用的仆人，神所要用的人，一定会让他们经历环境的旷野。摩西的旷野是什么？熬炼他的旷野是什么？啊，在米甸的旷野，不是在埃及的皇宫。经过40年旷野的熬炼，他成为世上最谦和的人，被这些羊搞得都没有脾气了。雅各他也有他旷野的经历，他的旷野经历是在哪里？啊，在拉班的家中，在伯得利的旷野，无助、害怕、远离家庭，但是神就透过环境拉班的手来熬炼他，除去他很多的老我跟败坏。约瑟的旷野在哪里？特别是在埃及的监狱十多年，神在那边来塑造他，让他学习隐藏的功课。本来他是很会表达的，很会表露的，父亲给他才艺他就去表达，哇，他有些什么的想法他就去表达啊，很喜欢在那边讲话酸扬的，但是神就把他隐藏起来，在埃及的监狱把他隐藏，成为他的旷野。大卫旷野的经历是什么？啊，也是很惨的，是怎么样？啊，他被扫罗逼迫啊，也有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那么的痛苦，在外面逃亡，啊，在那边外面甚至要装疯作傻，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这是他的旷野。但也是他灵性最高峰的时候，反而一切太平了，住在皇宫里面，反而什么犯罪了。耶稣我们刚才也提过，他也有他的旷野，40天在旷野的经历。保罗也有他的旷野，亚拉伯的旷野，三年非常的艰难，完全的跟外面关锁起来，真的是一个隐秘的地方，神面对面的跟他说话，给他启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可能我们当中每位同学都有你的环境的旷野，都有你的艰难，但是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个旷野，我们相信神要借着这个旷野来塑造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因为没有别的盼望，只有耶稣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第二，灵性的旷野，这是最难的。什么是以色列人灵性的旷野？外面的旷野没有关系，没有水，没有面包，还可以解决，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神可以供应他们的需要。但是当以色列落入那个灵性的旷野，就糟了。他们灵性的旷野是什么？当他们发怨言，当他们犯罪，当他们跌倒，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神不再向他们说话，神不再带领他们，那么这个才是困难。很多时候我们也有经历，在这里所说的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们真的觉得很干旱，灵里面很枯干，我们有没有这种的经历过？有没有？我有。哇，真的是有点时间你好像读经都没有亮光，然后祷告都没有能力，好像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好，我们都会曾经会有这种的经历，甚至好像没有话语的能力，不知道讲到要讲些什么。当我们经历这种灵性的枯干干旱，这是我们的灵性的旷野。还有我们灵里的疲乏，通常我们灵里的疲乏有些什么的表现？你就什么
不想侍奉了，甚至也不想去关心任何人了，很疲乏，什么事都不想做啊，能够躲起来最好，不要再来找我麻烦啊。疲乏，灵里的疲乏，也要经历无水，好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流露出圣灵的活水跟恩膏，好像侍奉没有果效，没有那个生命的活水，无水，这是我们灵性的旷野。假如到我们进入这样的灵性的旷野，我们就要回到诗篇51篇，要怎么做？真的好好在神面前反省，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让我们走出我们灵性的旷野，能够重新经历神的同在，神的恩膏，神的能力，圣灵的浇灌，圣灵生命的活水。所以当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大卫在这个环境的旷野，他如何走出这样的一个旷野的方法。我们特别注意在第一节他提到三件事情。第一，他怎么做？他提到什么？在第一节我们看到有三个的动词，这三个动词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什么？他切切的寻求，他可想，他切慕，他可想神。在原来的文字是 chame， 我们一起来读 chame。chame 是什么？在原来这个文字有一个非常图画性的描写的，是描写一个人呢，你看到他脸色苍白，或者看到他目光迟钝、昏暗，这叫 chama 啊 ，chame， 就是好像他心里面可想一个地步，好像是一个 dying longing， 好像一个人非常的力衰，在死前挣扎，迫切的想望，就好像一个母亲，她在临终之前剩下一口气。脸色苍白，但是他一直挣扎，最后一口气要看到他所爱的儿子。我很感谢神，我在三月赶回香港，在我母亲过去之前几个礼拜，我看到他最后一面。我的母亲身体其实软弱，但是他就一直在那边争执，要等他的儿子回来。所以这种的可想，你就了解那种的迫切性，好像剩下最后一口气，已经在那个干旱疲乏无水都快死了，剩下最后一口气，他完全投注在神的身上，要渴望神，要遇见神成为他的拯救，能够抓住神，就好像一个人掉在大海里面都快奄奄一息了，但是他就伸出他的手，要最后要抓住一个救生圈。这种的可想，这种的迫切，这种的心情，同样这个字也是描写一种非常饥渴的光景，是一种饥渴的想望。 First after God， 所以这是第一个，求神把这样的可想，不去抓任何的东西，不去想任何的东西，单单的可想神，就好像一个饥渴的人，他唯一所想的是什么？就是水嘛。你不要给他面包，你要不要给他牛肉，这些东西他对他没有用，你更不要给他黄金，他只要水。让我们真的在这样的旷野的经历当中，我们单单的可想神，要遇见神，要得着神的帮助。第二个动词是切慕 kamech， 我们一同来读 kamech， 就是 long， 不是那个 long struck，
这表达我们好像紧都拉长了，一种引颈的切慕，好像一个男生在等候他的爱人出现那种，颈都等到长了那种味道。我们在台湾是所谓站岗，就是这样在那边等啊。那这种的切慕是从心里面，从他的 nefesh， 从心里面切慕神。我的心切慕你，这个心在原文是 nefesh， 我们一同来读 nefesh， 是表达他的魂。 nefesh 这个字就是 soul， 从他的魂的感情的深处的一种爱恋所表达出来的切慕，就是在诗篇42篇第一节所说的如鹿切慕溪水，这种的切慕。他整个的灵魂就是饥渴的要神，爱神。第三个动词就是寻求，我们一同来读 Shaha。 那这个字有三个含义的，那我们中文只能够把寻求 seek 或是追求这个意思表达出来。那让我们看看这个寻求跟追求特别是指到什么。我们翻到何西亚书第六章，何西亚书第六章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六章第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哇，在干旱贫乏无水之地会有什么？会有甘雨，要有春雨，好不好？神要这样的临到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心田，但是需要我们怎么样？竭力的追求认识他，认识他，不但认识神的真理，认识神的旨意，更是经历他的自己，能够遇见他。当我们遇见他的时候，我们一切的旷野都过去了。你发现约伯在苦难的旷野当中，他一直要怎么样？就是要寻求神，他要 Shaha God。 所以当神跟他显现说话的时候，他就能够走出他的旷野。第二， Shaha 这个字也表达是 early， 一早清早的来追求神。所以假如你看 King James Bible 的翻译，它是翻译 to seek God early， 把 early 一个字放进去，让我们在每天一早的时间，一早起来，我们第一件事情，因为你心里面爱他，所以你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寻求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你的首爱，是你生命中最宝贵的。就好像很多的夫妻，他们很好的习惯，夫妻早上一起来，他一定会跟他的妻子说，特别美国人一定说 Darling I love you。 我们中国人要学，我们弟兄要学，能够让这个姐妹她的妻子觉得哇，这个丈夫真的把我当个守卫，一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说 Darling good morning。 哇，她的心中就充满了爱。要我们一早上第一件事情，我们的心真的是爱神，所以早上一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寻求他的面，要跟耶稣说 Good morning I love you。 第三个含义， NIV 的 Bible 把这个含义翻译出来就是 earnestly， 不是单单寻找，乃是很迫切的很急切的寻找，是 seek earnestly， 急到没有办法等待的，非常的迫切的要神。 一分钟不能都不能等待，因为他里面有一个需要，要得到神的宝足，要遇见神，所以求神把这样的一个需要放在我们的里面，这种灵里的需要，灵里的饥渴是好的，好让我们每天我们清早来寻求他，要得着他。好，这是第一节，让我们看到两方面，大卫他的旷野的经历，并他如何走出这个环境的旷野。好，有没有问题？关于第一节，所以你可以用第一节做一个很好的奖章，看到那个结构吗？啊，两个大纲，啊，大卫旷野的经历，还有他旷野经历如何走出去。当然，你可以再花一点时间来描写他为什么会进入这种，或者环境的旷野，或者灵性的旷野。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亚撒龙儿子会杀老爸？他犯罪，这是神的一个审判，啊，所以可以把整个的背景，啊，然后透过这两个重点，在一个讲章里面表达出来。好，我们再看第二节，第二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二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赞扬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大卫切慕重享神同在荣耀的经历，包括三方面。第一，他要怎么样？瞻仰神。原文是用 behold 看见 see 这个字，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我们真的用灵里的眼睛，用信心的眼睛看见神。为什么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没有办法在灵里面看到感觉到神的同在？我们需要用信心，一切的恩典，一切属灵的经历，是透过你信心来支取。而这个信心不是指到说，哦，我信神能够医治我的病，我信神能够为我成就这件大事。信心的应用更美的，就好像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所说的，因信有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让我们用信心，用信心的眼睛，我们都能够 behold the glory of God， 我们都能够经历与耶稣登山变相的经历。但是这个我们要操练，用我们的信心。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个信心跟信心眼睛的问题，发现真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来定睛瞻仰仰望在耶稣的身上，你的信心就能够支取到神荣耀同在的丰富，是用信心来支取的，是用你信心的眼睛来看的。这就是过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的应许，我们要什么？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如同从镜子反照，荣上加荣，仿佛从主的灵所变成的。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用信心的眼睛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的，有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让我们能够来瞻仰神的荣美。第二，见神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指到 strength, might and power。 所以这个见是指到哪一方面？是指到要看见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在一个的危机，在一个困境，在一个病痛当中，在一个围困当中，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要成就大事，不是看到神本身的荣美，乃是看到神的手，看到神的作为。所以发现以色列人，当他们 出埃及之后面对红海的时候，他们如何看见神的作为？哇，红海被分裂，在出埃及记14章，当摩西举起神的杖在那边宣告，红海就分开，看见神的作为。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要看见神的能力，看见神的作为，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难处。第三，看见神的荣耀，这个荣耀是神的 glory， 神的 splendor， 神的 abundance。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雅各、约翰跟耶稣一起登山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什么？看到神的那个荣耀，那个 splendor， 那个 glory。 摩西在西乃山面对面的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光照在他的脸上，他也反照神的荣光，让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好，我们再到第三节，我们一同来读第三节，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我们一同来读。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都会颂赞歌唱这首诗歌。为什么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还记得上礼拜讲到这个慈爱的原文是什么？还记得怎么读吗？ Headset， 我们带上来读 Headset。神的慈爱就是 Hesed， 在希伯来文这个 Hesed， 我们上礼拜讲到是表达一种什么的爱？不是一个肤浅的爱，不是一个有条件的爱，不是一个会因着环境情况而改变的爱，是一个什么的爱？是一个 steadfast love， 是一个非常固执的爱。我们真的喜欢神这种固执，哈利路亚。有时候我们需要固执，在爱里面要固执一点，啊，在犯罪的事情不要固执，但是在爱里面要固执。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配偶，我们要有这种固执的爱。他害我，他骂我，我还是爱他，因为神就是这样爱我们。他的 hesed 就是那么 stubborn love， 是一种不变的爱，也就是一种 agape 的爱。那这种爱也表达出一种 goodness， 是个美善的爱，是一种 kindness， 慈祥的爱，也是一种 favor， 是一种会流出恩宠的一种爱。对于爱的歌颂，在世俗人曾说生命什么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感谢神，神的慈爱更高更好，比生命更高更好。为什么？因为人的生命跟生活若没有神的慈爱，我们的生命跟生活人间只是一个炼狱，充满了痛苦，并且会带你进入地狱。今生是炼狱，来生是地狱，很痛苦。假如没有神的慈爱，若没有神的慈爱，人生只是什么？虚空的虚空，只是充满罪恶，充满痛苦，充满苦恼、困难、问题。但是有了神的慈爱，这一切改变了。因着神的慈爱，我们得着了什么？在这样一个痛苦、罪恶、空虚的人生当中，我们得着了什么？因着神的慈爱，我们得着了永生。还有呢？心里的满足，不再空虚了，不再拼命的抓了。所以奥古斯丁说，神创造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神 搬大的真空 God shaped vacuum， 这个大的地步连全世界都填满不了的，因为它是神搬大的虚空，唯有神自己才能够填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 God shaped vacuum， 哇，很痛苦，所以人拼命要抓，要抓全世界，拼命要塞满它，很可怜，这个空虚太大了，是神半大的空虚，因为你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做的，只有神才能够填满它。但是因着神的慈爱，因着圣灵宝贝的内住，我们不再空虚了，因为我们里面有了什么？有了神，有了这个宝贝，比全世界的宝贝珍宝还来的宝贝，所以你终于满足了。我们因着神的慈爱，我们还得了什么？还得了什么？还有呢？ More， 不是只有永生，不是单单只有圣灵内住，神的内住，还有什么？哎，得了神的生命，得了神的能力，得了神的性情，还有，所以你可以不再犯罪了。本来人生充满了软弱罪恶，立志行善有的理，行出来有不得理，但是现在因着神的慈爱跟救恩改变了，你得到神的生命，神的能力，还有呢？还得了什么？耶和华成了我的牧者，还得着什么？他的看顾，他的祝福，他的带领，他的保守。不但是他与我们同在，而且他的杖，他的肝安慰我们，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用，他看顾我们，他帮助我们。圣灵不但内住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宝贝，更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更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一切都因着神的慈爱。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慈爱，神还要把那个更荣耀的恩典将来我们成为他的心腹，能够成为他宝座上同掌王权的那一位，神要把他整个的宇宙的国度权柄赐给我们。哇，神的慈爱实在太大太大了，大到我们觉得怎么不敢当。神把他的儿子并万物都白白的怎么赐给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万物，整个的宇宙。我们很多时候能够体会第一句，神把他的儿子，他的救恩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不能体会神要把万物整个的宇宙都赐给我们，把他的宝座也赐给我们，与他一同的做宝座，一同的掌权。哇，神的慈爱太大太大了。所以在这里大卫可以宣告，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Amen。 好，有没有问题？关于第三节，好，我们再看第四节到第八节。好，那边漏了个八，好，第四节到第八节，要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一个纪念赞美主的人生。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应该就像这样的一个描写，充满了对神的纪念，充满了对神的赞美。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饱尝神的慈爱，我们尝了主恩的滋味。所以第一提到我们要怎么样，第四节，在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来称颂神。我们中文圣经没有办法完全表达 原来那个含义。NIV 圣经翻作 I will praise you as long as I live， 表示什么意思？哎，我们一生都要来赞美他，我们要过一个敬拜赞美的人生，也是我们生命的重点，生命的目标，生命的持续，让我们一生成为一个敬拜他的人，赞美他的人。因为我们每天都经历他新的恩典，每天我们都能够数算找到一件事情来赞美他，让我们过一个赞美的人生，而不是有许多的怨言、苦毒、埋怨、哀叹，没有。让我们经历神的慈爱，我们今天最需要是经历神的慈爱。当我们经历到神的慈爱，我们就能够很真实的一生不住的赞美神。我们真的需要经历他的慈爱。让我们回想究竟什么事情拦阻我们经历他的慈爱，是什么原因？是我们不肯放下吗？我们的软弱吗？我们的罪吗？结果好牧人在前面一直在要引导我们进入他的丰富，要跟随他的脚踪而行，要进入他丰富的慈爱跟恩典，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跟随他呢？明明这个牧人要带领我们往东走，我们就要往西走。明明神的话说信的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我都不愿意听。哦，这个男生很可爱，很英俊，虽然他不是基督徒，我想也是神有恩典，也可以，可以是神会准许你，但是你会进入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眼泪。所以你求问神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但你觉得哎呀也很好啊，也可以赚很多钱啊，你就去做了。你没有跟随神的话，牧人的脚踪，这个落在很多的败坏跟痛苦里面。所以求神要我们真的去思想神他有丰富的恩典跟慈爱在前面等着我们，要给我们，就好像这个父亲早就预备羊羔丰富，要等他的儿子浪子回头，就是等他回头。 Everything so abundant, so rich, so good, 但是就是要等他的儿子回头，回头。假如我们愿意回头，我们愿意跟随，我们都经历天父一切的慈爱恩典跟丰富。所以求神光照我们，究竟今天什么东西拦阻我们进入他的丰富，求神来光照我们，看到我们里面隐而未现的罪跟拦阻，是你不愿意走门徒的道路，你不愿意爱神胜过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还是你仍然要爱这个世界，还是你想我希望像我的同学这样赚那么多钱开一个大公司，我希望像这个歌星这样哇唱歌能不能人喜欢，你心里还想的是有没有一些东西你的向往你的 desire 拦阻了你进入神丰富的慈爱。好，第二，如何过一个赞美的人生，在第四节提到什么？我要奉你的名怎么样举手，举手代表什么？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举手代表好几样重要的东西，代表我们的顺服，还有祷告仰望，还有代表我们高举神的圣名来荣耀他，高举神。我们看到神的宝座，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来高举神的宝座，还有
举起我们的手，按照特土良教父他的领受，当我们举起我们的手，就代表举起耶稣的十字架，让我们思念耶稣的十字架，也是靠着这个十字架，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座前。让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我们真的是了解什么叫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来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靠着他的救恩、他的十字架、他的宝血，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所以发现在旧约里面，在诗篇里面讲到我们要举手来赞美他。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也告诉我们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的祷告。所以发现今天有些教会很奇怪，居然反对这个祷告或者敬拜赞美举手，是人的传统还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发现新旧约圣经都告诉我们要怎么举手来祷告，甚至不单是举手，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手也不举，嘴巴也不动，然后脚也不会弯，但你发现在旧约里面讲到敬拜呢，这三样都要动，手要举起来，膝盖要跪下来，真的是敬拜神。敬拜这个字在原文是描写一个动物五体投地的在他主人面前，是一种跪。在旧约他们是这样来敬拜神的，甚至今天的回教徒他们还保留这个精髓，进到回教室这个 mosque， 他们脱了地上脚上的鞋俯伏都拜。所以曾经有一个宣教士去到中东去传福音，传了很久没有果效，有一天他都问他这个回教徒的朋友，为什么你们都不信我所讲的耶稣呢？他说，我从来没看你跪拜你的神，你真的信吗？他们真的是跪拜他们的真主啊。他说，你们基督徒你真的是把他当神吗？你从来不跪拜他。哇，我们真的是惭愧，特别我在台湾七年的时间，有时候有这机会经过一些庙宇的门口，我真的是佩服这些异教徒或者佛教徒，他们真的是五体投地在那个庙门口跪拜的，这个头贴在地上的。哇，我真的是吓一跳，发现他们是把假神真拜，我们真神假拜。神真的是真的吗？你们就是从来不跪拜你们的神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教有时候丢去一些很好的传统，反而天主教当然他们有一些的错误的教导，但他们有一些优好优良的传统。他们望弥撒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一定是什么跪拜的。所以你进到一个天主教堂，你会发现天主教堂的 pew 他们的座位跟基督教不一样的，可以 fall down that you can kneel there， 他预备你要跪拜的，但我们从来不想我们基督徒要跪拜的。所以当你在敬拜赞美的时候，你跪下来的时候，别人觉得你是个怪物。No， 我们失去神的祝福了，真神是应该是敬拜跪拜的，不但是用我们的口来大大的张口来赞美他，用我的手举起来高举他的圣名，在他面前行服跪拜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基督教能够恢复这样一个恩典荣耀的传统，但是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过一个敬拜赞美的人生，我们能够一生不住的赞美他，我们能够举手来赞美他，更是我们在夜更的时候，在床上在夜更的时候来思想他，表示我们昼夜来赞美思想祷告我们的神。昼夜不但思想神的律法，更是思想这位说话的主，我们能够不住的祷告， 不但是白天在祷告，连我们在安睡躺下床上，我们还是思想神来仰望他，你会发现你真的是会十分的平安，睡得一定是很安稳。第四，这样一个赞美的人生会带来极大的宝足，如同什么呀？就像宝足的骨髓肥油，当然现在我们是怕 cholesterol， 不喜欢这个骨髓肥油，但是假如你吃过骨髓肥油，你知道发现真的是好香哦，咬那个骨头里面那个骨髓那个肥油真的是好香啊！不要牛骨，猪骨特别香啊！表达一种的真的是满足 being satisfied， 就好像诗篇十六章所说的，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真的满足了。第五，让我们看到要以欢乐的嘴唇来赞美他，要一个欢乐的心 shall enjoy， 让我们真的每一次来赞美敬拜诗歌颂赞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欢乐的声音来赞美他。第六，我们要过一个敬拜赞美的人生，我们需要常常藏身在主翅膀的荫下，就好像一个小鸡藏身在这个母鸡翅膀的荫下，也像一个小鹰藏身在大母鹰翅膀的荫下，它经历保护，经历安息，经历一切的需要。让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心藏身在主爱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这个真正的主的翅膀就是主自己，住在耶稣基督这个永美的房子里面，藏身在主的里面，经历他一切的浇灌养分恩膏同在跟荣耀。最后第七，我们的心要怎么样？紧紧的跟随他。哇，我们中文翻得很好，紧紧的跟随他，没有一颗松懈的忘记的，让我们的心每时刻紧紧的盯住耶稣，盯在他的身上，来这样过一个敬拜赞美的人生。好，我们就停在这边。